以赛亚书58:1-2、8、11-12和14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族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敬拜我们的主，尤其是今天是这一年的头一个礼拜天，这两天以来我们都经历了很不平凡的时间，因为昨天我们说是去年最后的一天，也说是有3个末日啊，所谓末日不是圣经所说的末日，3个末日，第一它是周末。第二，它是一个月最后的一天；另外，它是一年也最后的一天。所以，3个末日都发生在昨天。然后，今天是3个首天，是头一个天的意思。因为第一是今年头一天，第二是这个月1月1号的头一天，第三也是这一个星期的头一天。所以，3个末日是在昨天，3个首日在今天。我们一生人里头不常遇到这个情形，所以好好的纪念这一天，怀着感恩的心来开始我们的这一年、这一个月和这一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从以赛亚书第58章所讲到的，我们要扬声、要吹角、要不止息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年哦，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而且一年是更新的一年吗？或者只是旧的一年的一个翻版呢？很多人可能是活在一个旧的一年的一个翻版而已。大家知道什么是翻版哈？就是不是真的，就是把它稍微修改一下，我们就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啊。其实我们都常常是这样，但是按照圣经说，我们是应该更新的，常常要更新。既然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更新的一年里头，就是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要注意的，期望这个新年对我们而言真的是新的一年，整年里头都有新的生活的一年，是我们灵命不断更新长进的新的一年。这里说是我们呢。所以大家来念一次这句话哈，一块来做哈，一块来哈，一块来。好了，是你们的今年里头的计划哈，是好的，记住这一句哈，是整年我们都要不断的更新的一年哈，不是过了今天新年。然后就忘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所以我愿神赐福给大家有四方面， 在灵修祷告方面我们拿到100分，在祷告守望的这一方面我们也拿到100分，在生命里头的平安喜乐也拿到100分，在灵命的更新里头是满满的100分，好吗？把荣耀归给神、哦、也要鼓励自己要做到这100分，都是我们需要共同的来付出，一块的来追求，求神来满足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看的圣经以赛亚书第58章，一开头 就让我们感受得到一个很兴奋的情形，一个要非常要注意的一个事情。他说你要，他的提醒是不单只是对先知说的，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教会来说的。所以说你们都要来大声的来喊叫，不可只是，就是我们欢呼快乐 要在讲话，把声音扬起来、就是不是轻轻的来讲话，而是很把声音放得 很大来讲话，好像吹角一样。犹太人喜欢吹角、他们用的是牛角做的或者羊角来做的、号筒来吹，尤其这些人跑到在郊外的地方，跑到山上面，他们就把脚吹响，一吹，哎呦，就很响亮，这远方的人几乎都听到。有些时候他是用来呼叫人，我们要来敬拜神，他就把这个脚吹响起来。有些时候他们说啊，我们要来聚会了，我们就把脚吹响。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来神的面前来祷告了，我们就把脚吹响。那当有敌人要来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要吹响这个号筒来提醒人来这样做。还有一件事情，就当 他们过犹太人新年的时候，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吹角的，表示他们欢呼，表示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又来到了。如果我们看这个利未记23章，也就是摩西五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是当时耶和神对这个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每年的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还要有圣会，圣会就是有聚会，好像今天我们这个情形一样。所以吹角是用来做纪念的。7月1号那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新年，那犹太人的7月1号就等于是我们这边的阳历的9到10月的期间，每年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他们的日日才知道，每一年他们犹太人的新年是在什么时候。吹角代表他们欢喜快乐过新年，但同时把角吹响起来是呼唤所有的人，包括他们同胞，他们所有的居民，我们 一块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认罪悔改。新的一年也是认罪悔改的开始，因为我们为了过去我们的过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讲了不应该讲的话，我们都在这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坦然地承认我们这些过错，就好像刚才我们守主圣餐之前我们所做的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个吹角，也是一种警告，提醒我们，我们有罪了，我们得罪神了，不要轻轻的把它放过，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过错。吹角、他们犹太人叫做 sofa 就是他们说他们 要把声音扬起来，所有的人都要知道。今天我们虽然都没有吹角这个习惯在我们这边的教会里头，但是通过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一块的来同心守望祷告，也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然其实吹角也是不容易的，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曾经拿一个角来吹，吹不响，不懂得怎么吹，不懂得怎么运用这个工具来吹角，所以他们 都受过一点训练，也常常操练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也代表说我们认罪悔改也经常要做的、虽然是新年的一天这样做，但是也代表着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审查一下自己， 来认罪悔改。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要提醒人家，为什么？他就是要人家来悔改认错，他说要向我百姓来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英语圣经翻译说 My people， 我的百姓，就是这样。神从来都看待我们是他的人民，神从来都看待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很关注我们的灵命成长，他关心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否健康。所以我们如果有过犯有罪恶，神都很关心着我们，他巴不得盼望我们赶快的来回转过来，来向神来认罪悔改。注意这里提到的是过犯和罪恶，其实两方面是不一样的，有一点点的不相同。过犯就是表示说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行为，就犯了一些过错，在实在的行动上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些比较主观方面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过有过犯。但罪恶是讲的是比较客观一点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的情况，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怀着有罪，那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把它在生活里头表现出来有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态度里头，在我们的动机里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都有这样的罪恶，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光景，是一种很客观的情形。所以其实圣经所讲的是讲到过犯是我们外面所做的不好的事情，罪恶是我们心里头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都要提醒。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其实讲到是两方面，是里面的和外面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重我们外面所做的事情，却忽略了我们里面的事情，这就是不完整。但神看的更看到我们心里头的最深入的地方，知道我们的罪恶。如果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说明了，这是诗人上神的祷告，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神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你提到过犯与罪恶跟前面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一节所讲的是一样的，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要陈明，我们就向神来告诉神，不隐瞒。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隐瞒在心里头，就以为没有人知道，但神都知道。这里提到我，很多次提到我我我我我我，就表示说我们都要把整个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的外面整个人和里面的人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是观察我们整个的生命。一年的开始也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把我们的这个真真实实的我，很具体的一个我，带到神的面前来，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要来认罪悔改，甚至我们彼此提醒，好像吹角一样，哎呦，提醒大家，我们都要来这样来做，来作为一个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犹太人还有一个传统，当然这不是圣经的记载，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就好像不同的民族都有他们在历史过程当中有些传统，所以就过新年的时候，新年早上他们就去敬拜，敬拜就下午他们去到河边有河流的地方，在旁边把一块小小的石头就抛进这个投进在这个河水的里头，那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刚才在聚会里头向神认罪悔改，所以他就用一个具体的行动，好像一个有 symbolic 的一种行动，有一种象征的行动，就把我们心里的罪恶都抛在河里头。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按照旧约圣经弥迦书第七章是这样说的，就是神宽恕我们，把我们的过犯与罪恶都抛在投入在海里头去，让海水把它淹没了，是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应用这一个方面，当然如果只是单单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并不是代表真的能够悔改，真的悔改是从心里头在神的面前迫切的认罪悔改，通常 但是通过这个传统的一个行动，就表达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志。所以有些基督徒喜欢他认罪悔改之后，他都记录下来，写在一个小本子的上面，好让自己提醒自己，今天我在神的面前做了认罪悔改，神已经也宽恕了我们，耶稣的宝血也遮盖了我们这些过犯与罪恶。这跟犹太人这个头巾的礼仪的传统是有一个相同的意思。很多人的心里头是怎么样呢？心里头都有摘门的一袋一袋子的垃圾，就是一些废物，要本来要处理的 要拿到回收站里头去的，你没有拿走，一直都堆在你家里头，也放在心里头，哎呦，整个心里都载满了这些垃圾。很多人生命是这样，如果你想一想，你家里 有多少的垃圾，多少废物，多少很多人都没有用 的东西，同样在你心里头岂不也是埋藏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废物，这样的垃圾吗？包括你不能忘记的过去，包括你不能饶恕别人，包括你不能饶恕你家里的人，不能饶恕你自己等等，这些都是好像垃圾一样堆在我们的心里头，堵塞住我们与神的关系或者与人的关系。今天我们这过去两年三年当中，我们都常常讲到两个字，就是隔离，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很多隔离。但是你想到吗？很多人是自我隔离的，因为他里头有罪，有没有在神面前来对付的罪，没有在神面前 来认错的罪，都堆在我们心里头，堵塞住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就是把自己自我隔离起来，很可怜很可悲。面对新的一年，让我们悔改祷告，认罪祷告，让我们生命可以更新，不要再将心中那些陈年老旧的垃圾带进场，就带进新的一年，就放在去年那边就好了，不要带过来这新的一年。但很可惜，就是我们一年一年的把这些旧的东西一直带下去。可能有人把这些没有对付的罪放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已经好几十年了，都没有把它抛弃，没有处理好，这难怪我们有很多的不如快的人生的经验，或者是感受不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你有些垃圾在心中，好好的清理一下，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更新的一年。中国香港这个城市是这样，他们每一年都找一个字，一个中文汉字来表达他们过去的一年，一般居民他们在想什么。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经过选举，后来就通过一个字说2022年他们最代表过去一年的一个汉字，就是通这个字，交通这个通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疫情期间，中国香港跟中国内地都不能相通，不能通关，很多家庭因为这个缘故被分开，没办法见面，没办法有访问，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业务都停止了，所以大家都巴不得期待很快就给它通关了，通关就好了。感恩最近他们终于通过定了一个具体的时间，他们可以通关。但是这里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通畅的吗？还是不通畅的？什么事情让我们与神之间不能通畅呢？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扬声祷告，彼此的提醒，把号筒也吹响了，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这是圣经里头从头到尾都要提醒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不要把这些垃圾从去年带进新的一年。我们已经带了很多年在我们的心里头了，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一下，在神的面前来认罪 悔改。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他说，所以他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发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突破的意思，就是冲破了黑暗，冲破了整个黑夜的黑暗之后，看见早晨，看见早晨的第一道的光出现，这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突破。就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就带给我们有生命的光。很多人过了很多年的时间，他们生命都是黑暗的，他们都是窝在黑暗的里头，整天都是黑暗的，都是不快乐的，不放松的，紧绷绷的一个人，因为他里头有太多太多的忧虑，有太多太多的过犯与罪恶。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走到我们天父我们的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错，来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给我们有光。因为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我们是世界上的光？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跟从了主，我们就成为了世上的光。所以说你的光，你注意，你的光是代表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发光，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生命里头可以发光。当然这个你也包括整体的你，包括整个犹太的民族，也包括整个的教会，我们整个的教会都合一起来为主来发光。好像什么？好像早晨的光。不晓得你是一个早起的人吗？不知道、哦、有人睡得很晚，所以没办法早起来。如果一个早起来的人就看着早晨头一道的阳光出现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很精彩的，也很吸引人的。有些人就是呀要提前 起床，就是为了要等候头一道的光产生出来。哎呀，就叫你很欢喜很快乐，就迎上新的一天的开始，如同早晨的光。弟兄姐妹，早晨的光代表着有新的开始，早晨的光也代表我们有卧破的生命，有盼望的人生。但愿我们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要追求我们是成为早晨的光。你愿意成为早晨的光吗？不要只是看着到傍晚的时候看着日头下去，好漂亮好漂亮，但这是还不足够的，你要看早晨的光。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早晨的光，让我们能够光照这个世界，你生命里头也高兴也快乐。下面有一句话，以赛亚说，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发明的意思就 appear， 就是 要出现的意思，就是出现了，你的医治就得到了，都拿到了。在过去这几年间，很多人就害了病，害了不同不同的病，我们都等候得医治，我们都盼望得医治。同样的，我们灵命里头也常常生病，我们的灵命里头常常有不健康的事情出现，我们需要主的医治。如果我们成为早晨的光，光是有医治的能力。正如刚才我说，当你看见的神早晨的光，你心里头特别的高兴快乐，心里头任何的忧闷任何的烦恼都好像忽然之间消失了。所以光是有医治的作用，耶稣是真光，他能够医治你生命里头最黑暗的地方，能够帮助你，能够教你有一个过着一个健康快乐的一种生命。神的医治马上就要来到，问题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吗？让他来把你好好的来医治吗？但是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一个普遍的常识，就是我们如果有身体任何的一个部分受伤了，有一个伤口的时候，首先不是要去找医治，而是首先要去把它洗干净，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才去找医治。这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一个过程和步骤。这里也给我想到，就是很多人都盼望我求神医治我吧，求神医治我吧。 我们都盼望得到医治，拿到医治。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都听见有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的见证，说哦，他们过去生病，神怎么怎么医治他。哦，我们听了就好，很兴奋，很高兴，盼巴不得我盼望都能够好像他一样拿到这样的医治。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要先谈医治，你要追求洗干净，因为耶稣来首先是洗净我们的罪恶与过犯。很多人都没有洗干净，就紧紧往往的盼望拿到医治，这到头来没有产生果效，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已经，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宝血底下已经洗干净，但是我们应该每天还要反省，还要认错，还要认罪悔改，转向神，这是洗净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着从神而来的医治，这是一个步骤，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我们洗干净了没有？如果我们都还没有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里头最黑暗的地方把它洗干净，我们何来能够拿到这一个医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从新的一年开始，我要注重在主的面前要被他洗干净，让神他来点亮了我们生命的灯。这是在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八节里头说的，他说耶和华你点亮了我的灯，我的神照明了我的黑暗。这讲得多生动，让我们看到神就是把光带进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一位神。他不愿意我们活在黑暗的里头，不愿意我们在黑暗里头受痛苦，他愿意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甚至他要点亮了我们的灯。好像今天早上我们一进来的时候，这个房间还是漆黑一片的，我们还要把灯亮起来，我们才看见有光明。同样的道理，我们生命本来是黑暗的，但是耶稣来了，就把生命的灯带给我们，点亮了我们生命的光，以及我们好像早晨的光一样。所以我们要感恩赞美神，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个地步，而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主的怜爱临到了我们。请问你生命的灯点亮了没有？如果你生命的灯还没有点亮，你真的巴不得好像这个写诗歌的人说，神啊，求你来点亮我生命的灯，让你有新的盼望，新的开始。今年是让神来点亮我们生命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已经进到2023年，那就表示说我们距离主耶稣基督再回来又更接近了一年。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个点亮生命的灯就不能再等候了，今天我们就要来做这个事情。在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里头说，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改变，好像如同正午一样。正午就是中午的意思。我们都本来是或者黑暗的当中，或者幽暗的当中，但耶稣来了就带来给我们有光。所以这里两次重复说他必定要这样做，他必定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应许。圣经里头有太多太多的应许，如果你打开圣经从旧约翻到新约，大概有3000条神的应许，好多好好的看圣经找出神的应许。这里是其中的一条，神要用光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黑暗，冲破了我们的黑暗的包围，以至于我们进入他的早晨，也进入他的中午。写得多生动，多漂亮。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主发光。所以他说，你的光要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你的光放在哪里呢？你的光是否已经把它收藏起来，很久都没有把这个光拿出来了？但圣经说我们要把光发现出来，照明出来，把它点燃起来，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我们都为主来发光，不单只照亮我们自己，同时要照亮别人。其实圣经说的光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好像这个房间里的灯光不是为了我们任何的一个人，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好像我们开车的人都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开车，在晚上的时候开车，我们的车前灯又怎么样，把它亮起来，对不对？把车前灯亮起来的目的，让我开车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对，这对的，这能够帮助我，能够照亮我自己。但同时，当我们把车前灯都亮起来的时候，别人也看到，别的在车子上开车的人也看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不单只照亮我们自己，也是照亮别人，也是为了别人来这样做。圣经里的总是叫我们不要单顾我们自己的事，要顾及别人的事情。如果我们都是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彼此的来较量，不是较量我自己，我要较量别人，不是我追求自己有圣洁的生活啊，我属灵的生命啊，我热心侍奉就够了，对，这是非常好，但是还不够，我们需要鼓励别人，勉励别人，影响别人，帮助别人，以致他们在灵命上也长进起来，丰富起来，也来起来来侍奉主。这样的教会生活就真的做到光，把光照明出来的一个教会，不单只照亮我自己，也要照亮别人。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光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是生命的灯，有光发出来，但是耶稣补充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在一个房屋里头，这个灯点燃起来，不是光是为了我，我是为了家里的人，把我生命的光点燃起来，能够照亮我一家的人。什么意思？耶稣讲的是两方面，第一讲的是我们肉身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家里头都有不同的人，可能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子，是女儿，还有孙子孙女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对一家的人。原来神差派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亮我一家的人。你有没有借着你的生命照亮你一家的人，让他们拿到这个生命的光，让他们拿到光明，让他们拿到盼望，让他们拿到丰盛的生命，要平安和喜乐。我们要照亮一家的人，那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好的行为啊，我们嘴巴里头要讲祝福人家的话啊，要来关怀人家的事情啊等等，这都是我们能够照亮一家的人的地步。还有耶稣讲的第二方面是讲到我们的教会，教会也是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属神的家。弟兄姐妹，这个家我们需要彼此的来较量，较量一家里头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 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及关顾别人的事情。感谢神，我看在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姐妹都做得很好，在我们小组的生活里头做得很好，在我们查经班的生活里头大家都做得很好，我们都彼此提出一些分享的事情啊，做见证啊，然后我们 就分享一些什么要感恩啊，什么要祷告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好的来讲做，我们要照亮我们一家的人，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照亮一家的人，让整个家都是光明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家是光明的时候，你才能够欢迎别人进来我们的这个家。当我们的家是黑暗的，是幽暗的，充满了许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喜欢进来的。这个家要健康的，要明亮的，要充满喜乐平安的，彼此相爱的家，我们就照亮一家的人，就同样能够欢迎人家进来，然后来到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内在生命有所改善的时候，就必定能够带来我们外在生活上的改善，那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跟我们外面的生活应该要结合起来。很多人都是隔离的，里面是里面，外面是外面，甚至有些时候是互相有矛盾的，不能配合的，这很可能。 很痛苦。有人外表上是很高兴很快乐的一个人，但当他单独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头，他就常常哭泣痛苦悲哀。为什么？因为他里头的生命没有被改善。无论你外面去上什么课，学什么，开什么会，听了什么讲道，都没用。你如果你的内在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放打开你心中的门，让耶稣进来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的话，我们都没办法真的改好改变好我们外面的生活。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想到我们的里面和外面，我们就配合起来，好好的经验神丰丰富富的这个恩典。第十一节里头讲到，就给我们又也是一个应许哦。应许说什么？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健啊！这我们很感恩哦。这是也是一个应许。他说神一定这样做，他必定要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在黑暗的当中，同时我们也在干旱之地，就是说我们非常非常的枯干，但耶稣来了，他要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心满意足。很多过去我们都活在不满意的当中，我们不满意这样，不满意那样，太多太多的不满意。但耶稣来了，他要改变我们的不满意成为真正的满意，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很感谢神。在这里我要提一下，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很长很长的书。很多人看，我看不懂到底是讲什么，我简单讲一下。以赛亚书66章就代表圣经有66卷书，旧约是39卷，新约是27卷。所以把以赛亚书分开两半 就很容易办了。前面的39章，从第1到39章是讲到我们的过去是怎么样，然后后面的从第40章去到第66章的27章书里头，讲到我们的将来，神的应许怎么样，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还注意到后面的27章的以赛亚书的每一章，我们把它可以分开为3个9章，我们说是9段，9章9章9章，你算一下。所以今天来到58章，是最后的第3个9章的最后的九章的开始，就是这么很简单。那你就很懂得看看这个以赛亚书，甚至于你就说：“哎呀，我没办法一口气看完。”你就把它分开，9章9章，从40章开始到48章是头一个九章。然后后面从49章开始又下一个9章，那从58章开始到最后的66章是最后的一个9章，所以58章是第3个9章的开头。所以第58章其实它信息量很大，今天讲到没办法涵盖所有，所以我盼望以后还要多发2-3个主日崇拜来讲第58章，今天只是讲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当我们最艰难的环境最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丰丰满满的，还要叫我们心满意足。犹太人走过的历史都是痛苦的历史，他们曾经打败仗，成为被人家的俘虏，被人家抓到远方做人家的奴隶，做苦工，没有自己的身份，这超过2000多年都是这样，很痛苦。甚至在二战的时候，他们死掉了很多人，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但神都没有忘记他们，最后还要让他们复兴他们的以色列国。我们很感恩，从历史上我们看到神是叫干旱之地的人得以满足，得到滋润，得到盼望的人。同样我们的生命，我相信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曾经碰过最艰难的环境，都走在最软弱的时候，这神的恩典都没有把你忘记，从来没有抛弃你，因为神是爱，神的供应是永远不会缺乏的。因为按照这里的第11节是告诉我们说，他就给我们好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就是好像这个水流一样，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供应。 就是圣灵的江河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相信的耶稣，接受了圣灵在你生命里头，你就有这个活水江河满满的充满你，供应你所有的需要。好的，来依靠神吧，神是供应者。在这个一年的开头，让我们认定神是这一年神的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供应者就是神。神他要供应我们的需要，不但是钱财方面的供应，也是我们健康方面的供应，也是我们能力上的供应，也是我们聪明智慧上的供应，也是我们侍奉的果效的供应，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他的供应，他要供应我们，是好像水流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样。然后他又应许说，一定会复兴你们的，一定带来复兴。所以他再一次给我们应许，有两个必然的要做的应许，他一定会修造已经荒废了的地方，然后重新把那些拆毁的根基又把它重新建立起来，然后又要把一些破口，一些破洞把它填补好，然后又把这些破坏的道路都重新来修造起来。这整体来说就讲到复兴，复兴，复兴。过去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被破坏的当中，疫情破坏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有些人说，哎呀，过去这三年就好像浪费了我们的人生，哪里都去不了，什么计划 都没有实践、要说的事情没办法做到，人与人之间也没办法见面等等。特别对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觉得 也有同感，他们只是觉得这么就浪费了过去宝贵的两年三年。求神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建造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可能我们也受到很多的伤害，可能有人讲话伤害了你，有人做的事情叫你不开心不快乐，在你有些事情发生了叫你不能忘记不能释怀。但神说，我要来把你复兴起来，重新建立起来。生命就好像有些时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就荒废了，被放在一个好像没有用处。有些年轻人常常说，哦，没用处的人，我家里的人说我没有用处，我的朋友瞧不起我，我去找工作没有人把工作要愿意交给我做，我好像一个被荒废了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把我们洗干净，把我们的罪过洗干净，然后他来医治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荒废之地，不再是做一个废人，而是有用的人。神要使用我们。很多根基已经破坏了，这里很注重强调历代的根基被拆毁了，被破坏了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大国经过有好几代的君王，这些犹大的君王都不敬畏神，不爱神，不听神的话，好几代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的错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被拆毁被破坏，连他们神的圣殿都荒凉起来，没有人去敬拜，是历代的根基受到破坏。但是我们不要灰心，神说，我一定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你想一想，在过去几十年的当中，可能我们曾经很费劲的花很多功夫来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但是又很可惜，因为我们曾经犯的错误，以及我们曾经建立的根基都忽然之间被拆毁了，我们很失望很悲哀。但神说，不要怕，我要重新把你建立起来，这是神的恩典。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做了一些、不对的决定，以至于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以及根基受到毁坏受到影响。但神说，如果你们回转归向我，神要复兴他的家，复兴他的国，复兴他的教会，让这些被破坏了历代的根基重新被建立起来。过去如果我们没有看好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注重我们的儿童的工作，今天也是重新我们要在当中要投资更多，付上更多的时间，把这些已经被破坏了的历代的根基，很多代的根基被破坏了，现在还不晚，我们起来把 把它重新的建立起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也包括我们人与人人际之间的关系要重新的修补，这是说要破口的要把它补上，要破口的要把它补满它，以至于再没有破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充满了破口，很多很多的破口，但是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一句话是很丰富的，好好回去想一想这句话。你的人生是否已经很久没有喜乐？你的人生是否 很久就握在、不快乐的当中？但今天这一章圣经最后的一句话，第十四节说，其实最重要是你就以神为乐吧，以耶和华为乐吧。这是罗马书保罗也是这样说，以神为乐，以神作为你的快乐，你就马上整个生命都改变。怎么样以神为快乐？就是说不再是我自己，以前是我逞强的，我以为我是最重要的，我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以自己的决定为最终的依归。但现在新的一年来了，我要改变它，以神做我的中心，让神来带领我，然后我就可以经验到神的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以自己为快乐吗？你就永远找不到快乐。但你如果你以神为你的快乐，你一定能够经验到他给你的满足和快乐。你的人生是否已经很久在一个低迷之地？我们英语说是 downtime， 就是很 down 很 down 很低落的一种情绪的状况的当中，是否已经太久了？过去疫情这么长，已经太久在低迷的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因为家庭的因素、婚姻上的问题，已经我生活在很低迷的地步里头，太久太久了。但神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步，因为神说，他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应许，在第十四节里头说，耶和华要使你承架地的高处。什么是承架地的高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车不再开在低谷里头，过去我们都在低迷嘛，在低谷里头很卑微的来开车，但现在神带领我们找到高山上面去开车，或者是坐飞机等等，沉架在地的高处。为什么？因为神亲自要做我们人生的导航，他带领我们就好像展翅高飞一样，充满了卧破喜乐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这神给我们这个应许，这一说是神使我们这样做，是神荣耀我们这样做，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拼命的追求。有人常常拼命的 要出人头地，比人家强，比人家高等等，这都是不对的。但让神来使我们这样经验到他怎么美好的一种情形，这样我们就能够超越在地上一切的困难，也可以经验喜乐得胜的生命。因为是神使我们沉架在高处，那是什么意思？我 花一点时间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沉在高处？因为你想一想，你坐飞机的时候不是一路顺风，而是一路逆风就才能飞行。因为 把飞机要逆风吹过来，就把飞机抬得更高，所以把飞机从地上上升的时候需要逆风来飞上去。所以当你想到很多事情跟你做对都不顺利的时候，你想一想，不要灰心，这是逆风，逆风要你能够起飞，明白吗？这就是一种提醒和鼓励我们，神荣耀逆风临到你都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意义。人生的逆境是神给我们的逆风，提升了我们到一个更高的生活的境界。过去的一年可能我们都面临很多逆境，也碰上很多逆风，但是不要忘记，是提升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你的生命因着神的同行，让你可以沉架在地的高处，而不在低迷的一个地步里头来。神，如果我们把神放得很高，神就会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听好这句话，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高处，神也会把我们安置在高处。但是如果反过来，你把神放在最低最低最后的一个 priority， 最后的考量的时候，神也把你放在最后的考量。如果你敬畏神，把神放在最高，神也提升你。 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道理。圣经里头太多太多人物是这样，当他自我升高，神就把他压下去；当他愿意谦卑来敬畏神，把神放高的时候，神就把他提升起来，让他能够兴旺起来。最后要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见到有一个智慧的人，他就走前来对这个智慧的人拷问他一个问题，看看这个所谓的有智慧的人怎么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年轻人把手放在后面，手中有一只鸟，是还有生命的鸟放在后面，就问这个智者，你问他，你知道我手中有一只鸟儿，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它是死鸟的还是生活的？它是活生生的。他就想，如果你这个智慧的人说，是活的，我就把他整死他，告诉是死的，这你错了。如果你是活，如果你说他是死的，我就告诉 A 就是活的。所以他觉得哎，他很聪明，他一定把这个所谓有智慧的人，把他打下来了。但没想到这个智慧的人怎么回答，说，叫年轻人，这个鸟儿在你手中是死是活，都在乎你的决定，是在乎你，你要他死就死，你要他活就活。这个回答太聪明了吧，真的太聪明。同样的，神要你的人生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因为圣经说是神使我们成家在高处，好好的敬畏神，把神放高，神一定把你提升到一个高处那里去。扬声吹角，不只是因为你的光就必定好像早晨的光一样为主发光。